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叙利亚终结阿萨德铁腕统治，美国将帮助建立过渡方案；
拜登加速向乌克兰提供9.88亿新军援；
川普最近和习近平通话，要求打击毒品走私；
中共跨国打击法轮功战略曝光，引发美国谴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7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9.88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这笔援助包括无人机 HIMARS、高机动火箭炮的弹药、火炮系统、坦克和装甲车的设备及备件。与以往不同，这次资金来自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 USAI， 而不是美国库存。这意味着武器不会立即到达战场。由于大量采购新武器， USAI 剩余的22.1亿美元资金也几乎被消耗一半。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2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涉及武器、训练和其他军事支持。不但如此，美国还带头推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在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迅速组建联盟支持基辅，并协调几十个国家的援助。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他最近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川普当选之后，外界关注他是否跟习近平有互动。根据公开资料，习近平11月7号曾经祝贺川普胜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8号播放了对川普的专访。川普在访谈中说，他和习近平有协议，并和习近平相处得很好，两个人周内也曾经沟通。这次专访是6号进行的。在访问中，川普谈到鸦片类止痛剂芬太尼危机，并表示他可促请习近平在打击毒品走私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2月8号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他计划在上任的第一天赦免参与2011年1月6号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被告。川普说他会迅速采取行动，第一天就会处理。他批评司法部对这些被告的起诉是腐败的，并认为相关指控出于政治动机，是针对他的支持者的政治迫害。川普表示，赦免的范围可能涉及超过900名已认罪的被告。不过他也强调，不会一视同仁的赦免所有人。如果某些人的行为特别激进或疯狂，他会对这些个案做出审查和判断。川普说，他会逐案审查每个案件，确保所有的决定都是公平的。他还对部分被告的关押条件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被关押在肮脏恶劣的环境中。他说这是不能被允许的。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日提名前墨西哥大使克里斯托弗·兰道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如果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兰道将和川普的国务卿合作。川普已经任命佛州参议员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川普当天还宣布了国务院的其他几项提名。川普说，他将找回前幕僚迈克尔·安顿，让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并将任命华府智库美国指南针的主席、参议员卢比奥的前幕僚长迈克尔·尼德汉姆担任国务院参事。此外，川普还任命他的私人律师兼发言人阿丽娜·哈巴为总统顾问。
波兰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提供波兰4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加速波兰军事现代化并增强北约东翼防御能力。这项举措标志着美波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北约在东欧地区的集体防御能力。美国在过去2年内已向波兰提供超过11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显示美国对波兰安全与区域稳定的坚定承诺。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波兰的军事现代化，增强波兰防御能力，并加强北约在东侧的威慑与防御态势。国务院还强调， 这笔贷款是提供给美国最亲密和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并表示，今天的公告凸显了美国对波兰安全和加强北约的坚定承诺。
美国国会7号公布参众两院敲定有关2025财年国防预算框架的国防授权法案概要。日本共同社引述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参众两院敲定2025财年国防预算框架的国防授权法案，批准支出金额总为8952亿美元。美国国会要求政府制定把驻日美军司令部整编为统合军司令部的计划。国防授权法案将在参众两院通过后，由总统签字生效。美日两国今年7月举行外交和国防部长级会议时，确认了驻日美军司令部重新整编的方针。美国鉴于中国在印太地区崛起，计划提升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指挥统治的框架，以防发生台湾有事等不测事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叙利亚终结阿萨德铁腕统治，美国将帮助建立过渡方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台积电最近在位于新竹的工厂进行2纳米芯片的试产，结果显示2纳米制程的良率已经达到60%以上。台积电计划明年开始量产2纳米芯片。据悉，芯片的良率需要达到70%或者更高，才能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以目前60%的试产良率，台积电明年才能使2纳米工艺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三星代工却仍在为低良率问题苦苦挣扎。据传，三星的2纳米工艺良率仅在10%到20%之间。据介绍，台积电的2纳米工艺引入全新的环绕山级 GAA 晶体管结构，跟三星的其市场效应晶体管相比，GAA 晶体管具有更低的漏电率和更高的驱动电流，从而提升了性能。市场预计，第一款采用2纳米芯片的苹果产品将是2025年末发布的 iPad Pro M5，而2026年推出的 iPhone 18将搭载2纳米处理器。
12月8号消息，苹果正在积极打造自研 5G 基带芯片，最快会在明年初 iPhone SE 4首度亮相，借此取代高通的 5G 芯片。据悉，苹果自研 5G 基带芯片也会在 MacBook 与 Vision Pro 这两款设备不必依赖 Wi-Fi 也能联网。目前 iPad 以及 Apple Watch 都有同步推出 Wi-Fi 和 LTE 两种版本，但 MacBook 却始终只提供 Wi-Fi 一种规格。事实上，近年也有不少 Windows 电脑品牌尝试推出 LTE始终联网的笔电，只是在市场上并不普及，目前还无法得知苹果的 LTE 版本 MacBook 能否打破这样的僵局。苹果最快也要等2026年才会推出通过第二代的 5G 芯片提供更快的网速，并且 Vision Pro 或者是未来推的 AR 眼镜也有可能通过相同的方式提供 LTE 联网规格。
美国科学家最新发现，化石燃料燃烧后留下的煤灰并非只是脏兮兮的垃圾，竟然含有数量颇为可观的稀土元素。据报道，科学家分析了美国各地发电厂的煤灰，发现其中可能含有多达1100万吨的稀土元素，几乎是美国国内储量的8倍，价值高达84亿美元左右。这些所谓的稀土是一组金属元素，比如存在于地核中的抗、铝和乙等，它们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等清洁技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国际能源总署说，到2040年，对这些金属的需求预计将飙升到目前水平的7倍。这些金属并不是那么稀有，只是很难从周围的矿石中提取和分离，因而导致需求超过供应。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在接受访问时再次强调他的强硬政策立场，并抛出多项令人瞩目的计划，其中包括可能让美国退出北约，对主要贸易伙伴实施高关税，以及加速推动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请听报道。
川普近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访谈时表示，若北约成员国无法支付自身防卫开支的账单，他将绝对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川普强调，他的目标是确保盟国公平分担防卫费用，并声言退出北约是可能的。此外，他重申缩减对乌克兰援助的立场，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川普的关税政策也再次成为讨论焦点。他指出，美国正在补贴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等国，并计划透过关税工具推动经济及其他方面的议程。不过他坦言，这可能导致美国消费者承担更高成本，但他拒绝承诺避免物价上涨。在国内议题上，川普誓言上任第一天就展开全面改革，启动驱逐无证移民的计划。他表示将优先针对犯罪者，并提出终止出生公民权的主张，以解决移民问题。他同时承诺将与民主党合作，为追梦者及儿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移民提供解决方案。川普对此表示，必须有法治，尽管这些措施在执行上面临挑战，他认为别无选择。而川普近期的国际活动也颇受瞩目。上周，他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谈，并参加巴黎圣母院修复后的重新开放仪式。这是川普自胜选后首次重返国际舞台。他表示，与马克龙的合作曾在第一任期取得巨大成功，未来将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但未透露具体方案。距离川普上任仅剩六周时间，他的强硬表态和政策规划已经开始影响全球政治格局。有支持者认为，川普展现了直言不讳和果断改革的领导风格。也有人担忧，这些措施可能削弱国际盟友关系，并对全球经济和美国内政造成冲击。而川普是否能如愿实现这些目标，将成为全球观察的焦点。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周日攻入首都大马士革，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阿萨德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拜登表示，美国将在过渡时期支持叙利亚邻国，并将评估反政府武装组织的言行。请听报道。
叙利亚民众周日涌上大马士革街头，向空中鸣枪庆祝，欢呼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及其家族50年铁腕统治的结束。总统阿萨德一家逃到莫斯科获得难民庇护，白宫一名不具名的国安官员周日就叙利亚局势对媒体简报指出，美国正在同多个中东国家合作，防止阿萨德政权的化学武器被不当人士取走。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在白宫就叙利亚局势发表谈话，指出他未来几天将和中东各国领袖对话，并派遣美国资深官员前往中东讨论局势。拜登说，美国将和所有叙利亚团体接触，建立让叙利亚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过渡方案。叙利亚的未来应当由叙利亚人民自行决定，美国会支持，提供协助。拜登还表示，美国打算继续在叙利亚开展反伊斯兰国的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周日表示，对叙利亚中部已知伊斯兰国营地和特工进行了几十次精确空袭。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周六说，美国不会介入叙利亚正在进行的内战，但将采取措施防止伊斯兰国卷土重来。在阿萨德政权下台的同一天，全球各地的叙利亚社区成员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表示，在阿萨德政权垮台后，欧洲将协助重建一个安全的叙利亚。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盖尔佩德森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几百万叙利亚人明确表达了意愿，希望实施稳定和包容的过渡安排。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联邦正在和叙利亚反对派的所有团体保持联系。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呼吁迅速结束军事冲突，防止恐怖主义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作为伊朗轴心的重要一环，阿萨德的倒台是历史性的一天，也是以色列打击真主党和伊朗的直接结果。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近日，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跨国打击战略被多方揭露，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根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公告，中共政法系统制定了详细的攻击计划，并通过海外秘密特务组织执行。美国多位议员对此强烈谴责，要求追究中共侵犯人权的责任。请听报道。
今年12月5号，追查国际公布了一份公告，披露中共国安部和公安部策划的海外攻击法轮功行动。这些行动由驻外打击法轮功工作处负责，涉及污蔑法轮功学员、扭曲真相、破坏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支持等行为。公告指出，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跨国打击包括煽动谣言、渗透高层、分化反华组织等五大方向，并利用社交媒体和特务手段实施全面监控。追查国际透露，2024年上半年，中共政法系统多次会议部署此类行动，甚至把攻击范围扩展到与法轮功相关的艺术团体和媒体平台。特别是在5月和6月的会议中，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高层制定了针对法轮功的具体行动方案，企图通过法律战和舆论战瓦解法轮功在海外的影响力。追查国际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持续25年的群体灭绝罪行，对信仰者进行酷刑、非法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的行为至今仍未停止。这些罪行不仅影响了无数受害者，也破坏了全球的道德价值和人权基石。而中共的跨国迫害行为也招致美国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批评中共利用美国法律体系攻击法轮功及其支持者，说他们的行径完全越界，并表示必须追究中共侵犯人权的责任。佩里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旨在对中共强摘器官罪行进行制裁，他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跨国行动保持警惕。此外，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卡尔说，中共试图加强对本国人民的专制控制，同时在国外压制民主活动团体。他谴责中共的行为，并赞扬美国执法人员保护了民主人士的基本权利。联邦众议员朴英珠则强调，25年来，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和信仰自由者，他的专制行径不可姑息。新当选的参议员吉姆·班克斯也指出，国会应当通过针对中共政治战的法案，对他的海外镇压行为进行有效反制。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呼吁俄乌立即停火，泽连斯基披露乌克兰伤亡数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加拿大与美国深化北极合作，共同对抗中俄威胁；
川普呼吁俄乌立即停火，泽连斯基披露乌克兰的伤亡数据；
白宫接中共黑客，窃听美国高层通话；
共军台海周边军事活动升级，引发新军演担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官员7号警告，中共黑客组织炎台风针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窃取电信源数据并记录高阶政治人物通话。这个事件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之一。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在巴林的安全会议上透露，这次行动范围广泛，但特别集中于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他没有具体说明受害者名单， 但指出美国正在全力调查事件规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称，黑客甚至能即时监听音讯通话，并渗透多个电信网络。中共方面否认相关指控，坚称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然而，美国官员指出，至少八家美国电信公司已受到波及，全球有数十家公司沦为攻击目标。华纳呼吁民众认清中共渗透电信系统的威胁，并强调需要强化国家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近日，加拿大宣布将在北极地区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应对中共和俄罗斯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根据美国近期发布的北极战略，把中共和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调研显示，中俄正在联手推动冰上丝绸之路。中共通过科研活动和海警行动积极渗透北极，俄罗斯则强化它的核潜艇和破冰船队。加拿大外交部长维拉尼·乔利则在新战略中公布，将在阿拉斯加和格陵兰设立两个领事馆，并任命专门负责北极事务的大使。乔利强调，北极是加拿大和美国合作的核心领域，加拿大将投资北极安全，并加强与北约盟国的联系。加拿大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新增几十亿加元的北极军事投入，包括建造可潜航在冰下的潜艇。同时，加拿大计划提升北美空防司令部的现代化，并致力于到2032年达成北约规定的 GDP 2%的军费目标。
韩国法务部9号针对总统尹锡悦发布出境限制，以力调查他可能涉及的内乱罪指控。尹锡悦3号晚间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并派遣军队前往国会，但国会议事堂内的190名议员随后全票通过解除戒严。尹锡悦4号清晨宣布取消紧急戒严令，并撤回执行戒严事务的兵力。韩国检方8号紧急拘留前国防部长金龙显，他被视为上星期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令的主要人物之一。尹锡悦与多名高阶官员现因涉嫌触犯内乱罪而受到调查，不过在国民力量党抵制下，对尹锡悦的弹劾案7号并没有通过。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计划于12号再次对尹锡悦提出弹劾案，并在14号进行国会表决。国民力量党宣称，尹锡悦已经同意将权力交给总理和党魁。
共军宣布从9号起到11号在浙江和福建以东一带空域开设7个保留区。台湾国防部对此已经完成应变中心开设，保持高度戒备，并同步启动战备操演，以敌情威胁状况结合天候等条件，在战术位置实施演练。台湾国防部周日说，从12月7号到8号24小时内，中共军方出动7架次军机、14艘舰艇和3艘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并发现4只高空气球飘到台湾空域。台湾军方迅速出动任务机舰和岸基导弹系统进行监控应对。这次军事行动发生在台湾总统赖清德访问南太平洋邦交国期间。赖总统在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时，与美国国会的多位政要通话，包括民主党前议长佩洛西和共和党现任议长麦克·约翰逊。此举引发北京当局不满。今年赖清德就职后，中共已经在台湾周边进行了2次军演。
台湾网红巴炯近日发布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揭露中共拉拢台湾网红参与统战的内幕，观看次数突破百万。影片邀请曾合作中共的饶舌歌手陈百元现身说法，曝光统战部如何收买网红、操控舆论，并透露其与中共决裂的经过。陈百元提到，他曾在中国创作歌曲、经营公司，但遭遇欺诈与剥削，版权费也无法收回。回台后，他重新认识民主与自由的重要性，决心公开中共的统战手段，并警告与中共合作的长期风险，直言台湾可能步香港、新疆的后尘。影片中也点名多位与中共国台办有合作的台湾网红，揭示其赚取的利益已大不如从前。台湾立委与专家呼吁， 追查统战终结，避免中共渗透扩大。
目前，纽约警方和联邦调查局 FBI 正全力追捕枪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布莱恩·汤普森的嫌犯。这起案件发生在12月4号凌晨，汤普森在曼哈顿希尔顿酒店外准备参加公司投资者会议时遭枪击身亡。市长亚当斯近日表示，警方已经掌握关键线索，但还没有公布嫌犯的身份，以防他警觉。警方此前公布了多张嫌犯的照片，并在中央公园里找到他的遗弃背包。调查显示，嫌犯可能已经逃往亚特兰大。警方在嫌犯遗留的手机和水瓶等物品中提取 DNA， 并研究他使用的假身份证，但身份确认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局初步认定这次袭击是有针对性的行动，仍在持续搜索证据，力争把嫌犯绳之以法。FBI 悬赏$50,000，加上纽约警察局的$10,000，悬赏总额达到$60,000，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呼吁俄乌立即停火，泽连斯基披露乌克兰伤亡数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彭博社引述最新调查报道，1/3的美国人正在囤积日用品。报道指出，分享信用卡和金融知识资讯的网站 creditcards.com 在11月底调查2000名美国居民，并在本月初发布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大约 3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囤积日用品是因为对未来感到害怕或者不确定。有30%的受访者指出，打算在今年的购物季采购比以往更多的商品。其中又有39%的消费者说，这么做主要是担心关税将会牵动物价上涨。川普一再表示，他上任后将对外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包括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有经济学者警告说，川普的关税可能使从汽油到木材等一系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带动美国通胀升得更高。
欧洲中央银行本周将召开货币决策会议，外界预期欧洲央行会再宣布降息。同时，区域内两大经济体的政治动荡也为前景增添不确定性。欧洲央行自2022年中起积极升息，以抑制飙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但随着通胀趋缓，欧元区经济成长减弱，欧洲央行决策者如今将注意力转向降息。近来的经济数据低于预期，引发市场猜测，欧洲央行12号会议后可能宣布降息2码。凯投宏观公司在报告中表示，欧洲央行虽然有充分的理由降息2码，以加速宽松政策脚步，但管理委员会大部分委员似乎倾向降息1码。欧洲央行本周如果决议降息1码，将是今年6月以来第4度降息，基准存款利率将降至3%。
随着川普政府即将上任，中共正在为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做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召开会议，承诺明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的会议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誓言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振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经济学家说，会议提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表明，中共政府可能会在明年3月份的人大会议上安排更高的财政赤字。此外，中共统计局周一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0.2%，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下降2.5%，其中 CPI 涨幅低于市场预期，而且是今年7月份以来的新低。数据表明，尽管中共政府在持续多年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之际，努力推动消费复苏，但国内需求依然疲软。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台南市议会议长和议员共同邀约国有器官纪录片9号在市议会公开放映。播映前收到多次放置爆炸物的恐吓信，台南市议会向警方报案后，400个名额提早额满，议员和民众观看影片后升起正义感。请听报道。
国有器官是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真相的纪录片，但在台湾上映期间却遭到大量的死亡恐吓。朝野立委于11月27号在立法院质询多个部会官员，强调不管是恐吓还是活摘器官都不允许在台湾发生，更不容许中共跨境镇压所谓长臂管辖在台湾发生。朝野立委并表态支持国有器官揭露真相。在台南市议长和副议长等12位议员共同邀约下，国有器官12月9号在台南市议会举办公开放映。台南市市议员朱正轩观看影片后说，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一个拒绝恐吓然后我们来传递真相，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放映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世人特别我们在台湾这边以及我们台南乡亲，可以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发生在我们对岸的这个国家有发生过，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有发生过这样不幸的事情，那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正视这样子反人类的行为那来确保这个人权一些普世价值可以得到应有的保障。
国有器官是由导演张永静历时7年才完成拍摄制作的纪录片，深入调查中共利用国家系统对良心犯进行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残暴行径。影片通过第一手证词、参与活摘医生的访谈，还有国际调查的数据，详细展示这一重大人权侵害事件，还讲述了多名受害者家属艰难寻找失踪亲人的过程。民众黄先生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他说，
法轮功学员是和平的，他是追求真善忍，那或许就被比较极权无良的政府利用这一段来做压迫他的工具。他们没有用很强力的反抗，他们只是默默的希望全世界人都注意这事情，全世界人一起来团结起来。他们手无寸铁，他们没有任何武器，他们只有坚强的意志力。包括有个女生，她在被剖胸之后，她还大声的喊出她的信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她坚信心中的真善人，她坚信和平，但是不代表她就应该被这么样无理、这么样残暴的对待。这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做出来，能够为这事情做出一点努力，做点贡献的话，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国有器官荣获多个国际奖项，包括2024年美国金勋章电影竞赛奖等多项殊荣，并入围蒙特利尔独立电影节和欧洲戏院电影节，将角逐2025奥斯卡候选最佳长纪录片奖。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日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立即停火，并展开谈判，结束长达近3年的战争。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布新伤亡数据，显示战场惨烈情势。请听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12月8号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发表声明，敦促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立即实现停火。他强调，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呼吁双方停止这种疯狂行为。川普表示，俄乌战争不仅造成了数十万人的伤亡，也毁坏了无数家庭和社会结构，并警告，若继续下去，可能会演变成为更大规模的危机。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访问时，川普被问及是否已展开努力以终结战争。他回应称，自己正在努力，但拒绝透露是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沟通，表示不希望任何可能影响谈判的资讯外流。川普的声明呼应了国际社会对于俄乌战争的持续关注。俄罗斯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川普透露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有近60万名士兵伤亡，其中 19.8 万人阵亡，而乌克兰则失去了40万名士兵，包含阵亡与受伤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更新了乌军的最新伤亡情况。他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已有 4.3 万名士兵阵亡，另有37万起受伤案件，其中许多人在接受治疗后重返战场。泽连斯基的数据反映了乌克兰军队的巨大牺牲，也印证了战争持续进行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此外，泽连斯基提到俄军的损失，估计俄罗斯已有 19.8 万名士兵阵亡，另有55万人受伤，这些数字与西方国家提供的数据基本一致。据英国国防部表示，仅在2024年11月，俄军伤亡人数接近 4.6 万，为战争爆发以来单月最高。然而，俄罗斯政府对于伤亡数据的说法表示不认同，指称乌克兰的损失远高于俄方，但未提供具体数字。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俄乌双方的和平谈判抱持希望，但战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仍是一大挑战。未来几周，川普的行动与泽连斯基的策略或将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焦点。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年终岁末是感恩的季节，是回馈社会的季节。如果您计划向非营利组织捐款，请考虑捐给多年来为华人社区服务的希望之声。
您可以写支票，也可以用 PayPal 或是 Zelle 捐款。Zelle 的捐款收款人是 Sound of Hope。
捐款电话号码415-990-1517，415-990-1517。感谢您对希望之声的支持，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